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开始学习一些作为基督徒的功课和原则。在起初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原则应用在生活当中，也遵守他们。可是接着而来的，我们却会经历到失败和跌倒。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开始，却在最后会失败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偏离了最基本的原则。这原则能让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得胜。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信息，一个最基本却是最值得敬畏、最有能力的原则。无论你今天的生活是得胜或是失败，你也可以从这个原则获得益处，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不但如此，这原则更能决定你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能否得胜。好，现在就请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这段经文中记载了耶稣在升天之前给门徒的一个很特别、很特定的命令。这特定的命令不但决定了他们的侍奉能否成功，也决定了他们过怎么样的生活。请留意路加福音24章第44节，经文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继续，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然后在第49节，耶稣继续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好，在这里，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说出了一件大概在他所曾经说过的话中最重要的事。他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今天我要与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就是圣灵的能力显明在信徒的生命中。对许多人来说，圣灵的能力好像是很灵异的东西，好像是神通过他使用的所谓神医，或著名的布道家，或是很有能力的讲员所让我们经历的，所让我们接触的。然而，这段圣经所表达的信息并不是如此。其实，圣灵的工作、使命和能力是降临在每一位信徒生命中的。不但如此，这也是神对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旨意。首先，我要说明圣灵的能力的意思。圣灵的能力是神在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生命中所带出的神圣权柄和力量，使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换句话说，圣灵的能力就是神赋予每一位信徒的超凡力量和权柄，借着信徒流露出来，使我们生活有力，能过圣洁丰盛的生命。耶稣在升天以前所提到的那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指的圣灵的大能。让我先说明一点，就是圣灵是不可能被我们所操纵的。我们绝对不要妄想让圣灵为我做这、为我做那。神已经赐下圣灵给我们，我们再没有需要控制他做任何事。当神的灵临到一个人生命中，请我们注意，他会使那个人充满能力，他会光照他的心，使他能明白真理，他会使他的心灵火热，使那人对全能的神真情真意的全然委身。 现在我要与你一起探讨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位圣灵是谁？圣经说，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其中一个位格。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会把重点放在第二节，我相信第一节是我们很熟悉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就留意第二节，地是空虚浑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接着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他所说的我们指的是谁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在创世的过程中的时候，他是参与创造的一位。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弟兄姐妹，你记得这段经文吗？耶稣勉励他的门徒，因为他知道他们很快就要面对冲击。在第十四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在这里并不是称圣灵为死物的他，而是把圣灵当作是有位格的人一样称为他。所以圣灵并不是一种力量，一种外面的能力，而是某一位，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当中的一位。第二，圣灵是天父的应许。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耶稣说，看，我要将天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永生神的灵并不只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他更是天父的应许。耶稣应许天父必会赐下圣灵，他会来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和安慰者，帮助我们。此外，耶稣也多次地告诉门徒，时候到了，圣灵就会来住在你们里面，与你们同在，降临在你们当中。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在教会，直到不多久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降临。所以当有人问你这位圣灵是谁，我们就懂得要这么回答，圣灵是合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他也是天父的应许。接着第三，圣灵是每一位信徒的恩赐。请我们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记得彼得在当中所讲的那篇伟大的讲道吗？在五旬节，彼得向几千人讲道，圣经记载约有三千人得蒙救赎，生命得着改变。以后所发生的事就更印证了在五旬节的这一天，的确有大而可畏的事发生了。让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七节，我们看看是什么事情发生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当有人问你圣灵是谁，你就应当这样回答，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其中的一位，是天父的应许，是给所有信徒的恩赐。那么神为什么给世界赐下圣灵呢？神赐下圣灵有两个原因，都是同样重要的。我先说第一个原因，神赐下圣灵乃是要让我们有能力完成他呼召我们去做的工作，因为神托付我们的工作是 超自然的工作不能够以自然的方式去做成，而是要依靠那超然的能力。那么什么是超自然的能力呢？它是神赋予每一个信徒的神圣力量和权柄，借着信徒流露出来，使我们能活出圣洁又丰盛的生命，并且结出圣灵的果子。这就是圣灵降临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装备我们去完成神呼召我们做的工作。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不管你的环境如何，只要你被圣灵充满，你就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和权柄，在神所吩咐你做的任何事上得胜有余。于是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等候。超自然的工作需要什么呢？就是超自然的能力。耶稣是这样，门徒是这样，所有的人也是这样。为什么呢？举例来说，很多教会是没有生命的，那些歌颂是死的，讲道是死的，一切都没有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神的灵，没有看重圣灵的能力，也不注重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没有看十字架是重要的，不明白圣灵来乃是要荣耀基督，乃是要高举基督。如果有一个人他明白圣灵在他生命中的工作，并且活在其中，如果有一间教会明白圣灵的工作是什么，那么他们的歌颂会变得优美，他们的内心会感到喜乐，他们的脸上将会流露出美丽的笑容，那里将涌现超然的生命力。于是当神请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不再能够说，哎呀，我做不来，因为神已经差遣圣灵住在你里面。在你的一生中，你再没有借口对神说，哦，我做不来，因为神会装备你在你的生命中工作。所以亲爱的朋友，无论神呼召你做什么，你唯一正确的反应就是对他说好。如果你说，但是我觉得能力不够，是的，谁会觉得他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呢？感到个人的不足，正是需要倚靠圣灵的关键，使我们明白我需要圣灵，需要倚靠他，需要顺从他，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做好神吩咐我们做的工作，并且能够忍受其中出现的困难、艰辛、痛苦、批评等等，除非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内助。在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冷冰冰、做事马虎、模棱两可的人，他们从来不做到最好。如果这也是你的工作态度，那么我敢说，你一定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没有全然的顺从圣灵。还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吗？神的灵会做什么？它会使我们充满力量，会光照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火热起来，让我们有火热的情感。为了什么呢？为了是让我们能够爱这位全能的神，向他委身，顺服他的带领。这样，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会竭尽所能，付出最好的，渴望完成神托付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常会靠着血气行事，完全凭自己的力量。我个人也曾经尝试过这种光景，结果是我完全做不到自己该做的事，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是满足自己的期望多于神的期望。然而神的应许却是他要赐下能力，在智慧、知识、能力这几方面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做到他要我们做的，他呼召我们承担的。当你在侍奉上完全仰赖圣灵，专注在他身上，依靠他，等候他，顺服他，你相信他会引导你，他会指引你的方向，他会赐给你智慧和能力去完成他托付给你的工作，那么神必定让你成功。很多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失败潦倒的人，他们日子过得很不好，诸事不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从来不依靠神，他们相信的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华、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经验，他们相信的是其他的人的见解，他们相信的是那些在人生道路上跟他们作伴的人。 请我们注意，不要只相信那些与你同走人生路的人，你要相信那位创造你、装备你、使用你的全能主宰，他要赐你能力完成他的工作，并且你要信靠他，你要仔细查看他为你做了些什么。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不喜欢你目前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不喜欢你工作的情况，这就是你需要圣灵充满的时候了。你对神说，主啊，这是我的人生，你看被我弄得一塌糊涂，现在我要看你怎么做。然后朋友，我告诉你，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一切将会令你惊讶不已。圣灵渴望能参与在你生命的每一方面，无论是哪一个层面。例如，你要做某些财务上的规划，做某些财务上的决定，你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但是你有没有听神的意见呢？你可能会问了，那我怎么样才能够听到神对我说的是什么？是的，你怎么样才能听到神的意见呢？你可以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神啊，我实在不懂，我不懂得该怎么做，求你差遣一位被圣灵充满、被你的灵引导的仆人使女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教导我明白，使我能做出明智的决定。没错，这正是神常常会使用的方法。这就是神赐下圣灵的第一个原因，让我们有能力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第二个原因是让我们能够过神呼召我们过的生活。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神呼召我们过的是圣洁的生活。在彼得前书里边，经文曾经告诉我们，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能够不犯罪，因为我们的天父完全了解我们的天性。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过着完全的生活，也没有一个是完全不犯罪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翻开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看一下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然后在第八章，保罗才谈到与耶稣基督以及圣灵的关系，正是得胜的关键。我在说，圣洁的生活并不等同于完全不会犯罪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是说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我们的生命以神为主，我们在神面前有委身的心智，渴慕他，并且渴望为神而活。这并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不会犯错了，因为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带着罪的本性，每一个人都不例外。因此我们更要借着经验耶稣基督的拯救，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经历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中，赐给我们面对试探的力量。有些人会这样说，我已经非常努力地过基督徒的生活，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你知道问题所在吗？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以为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例如要熟读十条诫命，要遵守十诫，要常常读登山宝训，要在礼拜天、礼拜三的晚上到教会聚会，要参加祷告会，要读经，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没错，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些，可是凭着血气，我们却不能够活在圣灵中，不能够顺服神的带领。圣经曾经说到，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属肉体的，一种是属乎圣灵的，而我们应该是行在圣灵中。那到底属肉体是什么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顺从堕落的本性，活在罪中。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拥有新的性情、新的心、新的灵，然而那老我、那旧有的罪性仍然在，神并没有拿走我们所有的天然属性，因此我们还可能会犯罪得罪神。可是只要我们活在圣灵中，顺从圣灵，神的灵就会掌管我们的生命， 那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了。然而，很多人在生活中不断的失望，他说，我很努力的要过基督徒的生活，但是我发现我失败了。那么，亲爱的朋友，容我问一个问题，在你经历人生的挫败和艰难的时候，圣灵在你生命的哪一个位置呢？神赐下圣灵，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经历艰难，而是让我们有能力活在不属肉体的生命中，这是靠我们自己永远不能做到的。当我回想我的人生，我曾经经历一段最震惊的时刻，就是那个晚上，我第一次明白我没有办法靠自己过好基督徒的生活。我明白，原来神并不是要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恳求啦、祷告啦、立下志愿、进食等等，以求能过圣洁的生活，却重复又重复地感到彻底失败。就在那个晚上，我读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它的书名叫《他们找到的秘诀》，是关于戴德生的故事。我只看了第一章，我马上明白耶稣所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意思。枝子是连接在葡萄树上的。主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人见过有葡萄树的枝子与树干脱离了还能结果子的，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因为葡萄树的枝叶是从根部流过树干和枝子，从而可以结出美味的葡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借着我们活出来的，这是要靠着永生神的圣灵和大能的同在。如果没有圣灵，你是不能做好神所托付你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你是不能过神要你过的生活。这是超然的工作，这是超自然的能力，这是超自然的生命。还有，你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想要丰盛的生命，还是世界给你的东西？例如，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名誉，更多的权力和地位，或者你希望生命达到高峰，达到极致。我们今天所做的许多事情，想要做的很多改变，都是我们以为能让自己更快乐的。然而事实却是，无论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否能够提供我们快乐，我们仍然能够拥有内心的喜乐。这种喜乐能够超越一切的困难、艰辛、磨练和烦恼。这种喜乐是源自于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在我们的内里能够与基督亲密的相交，就涌出这种内心深处的喜乐。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把我们引向基督。这种亲密的关系能使我们得着一种持久的深度的喜乐，这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夺去的。神赐下圣灵有两个原因，第一，为了让我们有能力完成神呼召我们做的工作；第二，为了让我们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现在，我想列举圣灵在你我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他们大部分都是每天会进行的。首先，圣灵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叫我们悔罪，畏罪痛悔。这也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所经历的。在约翰福音16章说到，圣灵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提到畏罪责备自己。在约翰福音第3章提到，圣灵使我们重生得救。圣经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罗马书第8章说，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在以弗所书第1章里说到，圣灵的印记使我们永远得着儿子的名分。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得着救恩的同时，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经说，圣灵是神的凭据，也就是说，它等同于保证金。唯有我们属于圣灵，才有资格进入天国。 此外，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边提到，圣灵是保惠师，也就是教师，他要教导我们一切真理。不但如此，圣灵还会提醒我们，使我们想起所知道的、所听过的教导、所应当记得的事情。还有，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说到，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是向我们显明真理的。在第十四章，圣经说，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或者翻译作训慰师，也就是安慰者。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说，圣灵会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经指出，圣灵不单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还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以及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都可以看到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在你和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些我们觉得欠缺和不足的地方，神的灵就是特别在这些地方工作，让我们停下来，我们细心地想一想，到底这位圣灵是谁？这位圣灵就是在我们得救以先就使我们认罪悔改的那一位，他使我们重生得救，不但是从前，到了今天，他仍然帮助我们畏罪痛悔。他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他是基督为我们施洗，以使我们归入他的名下，进到基督里面的那一位。他是给我们印上印记，使我们将来得赎的那一位。他是引导我们、教诲我们、提醒我们、向我们启示真理的那一位。他是保惠师，他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他使我们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他充满我们，他加添能力，他赐下力量给我们。哦，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需要他，我们何等的乐意渴求他，我们要信靠他。现在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有理由充满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有圣灵的大能与我同在，因为我确信神已经赐下圣灵，他已经住在我里面。有了这种认知，我再不会浪费时间。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是因着那位住在你我里面的圣灵，他给了你作为神厚赐的印记。记得圣灵的身份吗？我们再来回想，他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一位，是圣父的应许，还有第三是什么呢？对了，是给每一位信徒的恩赐。然后他来帮助我们做到神要我们做到的工作，他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我们也列举出了许多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那现在我们谈到最重要的问题，怎么样才能被圣灵充满？怎么样才能够行在圣灵中？请你留心听，要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全心信靠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以信心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这就是你要做的。然后怎么样呢？首先，你必须承认你的生命需要圣灵的大能。如果你没有这种认知，你就不会被圣灵充满，你只会继续靠自己的能力。这恐怕是人们面对生命的时候最大的障碍，尤其是一些特别有才华、很有技能、很有恩赐，或者外貌很俊美、很突出的人。这一些加在一起，全都是对生命有损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误以为他们有了这一切就不需要耶稣，他们信赖的是自己所拥有的这些，却不信赖神。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感到自己很不够的人，你要感谢主，因为这样你才会寻求神。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足的，所以首先要承认你个人对圣灵的绝对需要，让他充满你的生命。第二，你要渴求被他充满。如果你没有这种渴求，你就不会被圣灵充满。 第三，你必须要有畏罪痛悔的心。所有神让你知道的问题，你都要面对，都要处理。第四，你要向圣灵降服。如果有人问，活在圣灵中，行在圣灵里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的生命是降服于圣灵的管制的。我甘心地对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四，把生命降服于圣灵，等于你要聆听，你要跟从，你心甘情愿地把生命交上，让他来掌管。接下来要做什么呢？非常简单，就是你要相信他，单纯地相信他曾应许的事。以下就是我个人在信仰上遇到过最大的挣扎，我需要经过好多年的时间才能解决。我不住的思想，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好？好吧，要认罪，要祷告，要流泪，要哀哭，要恳求，要禁食。我持续不断的这么做，然后期望某些事情会发生。在一个礼拜五的下午，大概4点多左右，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然后我恍然大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的日子才能够明白。请你记住下面这节经文，约翰一书第五章14到15节。约翰一书第五章14节到15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被圣灵充满肯定是合乎神旨意的，因此我可以肯定他会听我的恳求，只要我的祷告是照着他的旨意，他就会垂听。第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使我挣扎了好多年的问题，在这一刻有了答案。在这一刻，我相信圣经所说的是真的。从这一刻开始，我第一次明白圣灵充满的意思。如果圣灵充满你，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第一，就是喜乐。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提醒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听听保罗在接下来这一节怎么说，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19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圣灵充满使你的生命得着喜乐，但并不等于你的遭遇从此变得一帆风顺，不一定。这是说，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你的心中能够拥有主所赐的平安，主所赐的喜乐。好，第一是喜乐，第二是果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不可能只是一个人生的旁观者，他会积极地投入某些领域、某些人的生命中或者某些事工当中。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不是只站在一边旁观。第三，你的信心会不断地增长，并且越来越强壮，因为神开始在你生命中工作，并且透过你的生命工作，这是很奇妙的事情。然后随着年日过去，你会明白更多神话语的真理，他继续教导我们真理，我们也因而深深被祝福。没错，你的生命将充满喜乐，结出累累的果实，你的信仰更是使你充满能力。也许有人会问了，那圣灵充满会维持多久呢？是直到永远吗？当你被圣灵充满，是一次直到永远的吗？问题应该是，我们乐意顺从圣灵，活在圣灵里有多久？你能行在圣灵中有多久？你愿意让圣灵掌管你的生命有多久，你就能够行在圣灵里，支取他的能力有多久？然而，当你偏行己路，当你犯罪得罪神，该怎么办呢？你可以做的就是认罪悔改，感谢神的宽恕，然后继续往前行。不过要小心魔鬼撒旦的攻击。魔鬼撒旦会说，你看啊，你根本做不到吧。魔鬼撒旦想要让你掉进自哀自怜的泥淖中。但是我们要记得， 神并不容许我们自哀自怜。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么做毫无理由。纵然你再次犯罪，但是神的灵并没有离开你。他为你忧伤，他为你担忧，他教导你，但是他没有说，如果你不归正，我就离开你。不是这样。他会让你的心重新火热起来，他绝对不会离开你，因为他爱你。神的灵已经给了我们印记，只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你我是他所买赎的，是属于他的，他不会离开我们，而是一路陪伴我们。也许有人会挣扎着要挣脱圣灵的掌管，但他总是陪着我们，无论境况如何。你知道生命最高的境界是怎么样的吗？把你的生命降服于全能的神，观看他如何在你生命中工作吧。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过从前的生活，或者是承认你需要圣灵，然后你惊讶地发现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他在你生命的每一部分所做的工。当你承认这个需要，你就有一种强烈的渴求要改变。你承认每一样神让你知道的罪，你完全放手，把你的生命交给神掌管，然后你会感谢他让圣灵充满你。你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吗？你的生命将变得截然不同，这将是你所做过最好以及最明智的选择。我们最后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是多么的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实在太好了。你以忍耐和慈爱待我们，你等待了这么长的日子，我们终于明白这些真理。今天我恳求主，使听到这篇信息的人都能够早日明白圣灵的工作，让这信息在我们心中沉淀，在我们脑海中反复的思想。我为坐在你面前的人祷告，我也为正在聆听信息的人祷告，我更为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人祷告，盼望他们能接受挑战，观看你在他生命中所做的奇妙作为。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